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战败了。当他们思想打败仗的原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是远离了神的缘故。他们以为如果把约柜抬到战场上来，就一定会转败为胜。这种把约柜当作神灵的想法是迷信，是极其错误的。结果他们再打也是失败，而且连约柜也被非利士人给掳去了。非利士人在掳到约柜之后，一度以为这是宝物，谁知当他们把约柜安置在庙里面，和他们的神大衮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大衮竟然无故的扑倒而且折断，因此非利士人就大大的惊慌起来，急于要把约柜送回去，免得他们继续遭殃。好，今天我们就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现在我们先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实突和雅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雅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这是真神加给非利士人的灾难，所以非利士人恨不得趁早把约柜送走。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这是一个常理无法解释的现象，因为约柜无论到非利士地的哪一个城，灾祸也接着而来。所以他们最后商量过，还是要物归原主，把约柜送到以色列地去，因为神刑罚非利士人。好，接下去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十一节 跟第十二节的经文。于是打发人去请腓尼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腓尼士地的人心惶惶，唯恐因病而死，所以就纷纷地问说，我们应该怎样处置以色列人的约柜呢？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记上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尼士人之地七个月，七个月之久，自从腓尼士人取得约柜之后，这大半年来，人民受尽惊恐和疾病的痛苦。约柜辗转运送过几个地方，但是带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神是一位轻慢不得的神，凡不以神为神的，那就是说以他为偶像的，都没有好结果。好，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腓尼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腓尼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尼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腓尼士人很想送走约柜，但是用什么方式送走才不至于再遭灾祸呢？于是他们便跟祭司并占卜的人商量，他们所给的答案是，不能就把神的约柜单独的运回去，必须有赔罪的礼物表示歉意。很多人都稀奇，为什么神要坚持把腓尼士人赶出应许之地迦南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腓尼士人的偶像敬拜非常厉害，很容易就引诱以色列人离弃真神。这里我们看见腓尼士人给以色列人赔罪的礼物，包括有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这样的礼物在我们今天看来觉得很特别，也好像不知所以，但是在当日腓尼士人来说，已经是切实的照着他们的规矩而赔礼了。好，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六章第十一节的经文，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夹子都放在车上。请留意，腓尼士人把约柜运回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是牛车，不过这一次并没有不幸的事发生，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为什么呢？根据神所规定的条例，约柜不是这样搬运的，可是因为腓尼士人是外邦人，他们对于神的律例一概不知，所以神也就由他们去。但如果是以色列人，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不能明知故犯的，但腓尼士人不知道，所以神也不追究。好，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六章第十二节的经文，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尼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这些拉车的牛，圣经说 他们一面走一面叫，想必是他们挂念在家中的乳牛，但是非利士人仍然要征用他们，因为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们。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到第十五节的经文。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终于把约柜送到博士麦来了。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看见约柜平安的到达了博士麦，他们就欢喜快乐，因为他们不再因为约柜在他们那里而遭到灾祸了。可是我们立刻就看见，当约柜回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让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的经文。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做了神禁止他们不可做的事。约柜本来是放在会幕里至圣所里面的，百姓不能够亲近，也不能够观看，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血靠着神的指示才可以进去。可是现在这约柜竟然被运来运去，好像游行一样，而且无遮无盖的任凭人观看。在非利士人来说，他们并不晓得这些条例，所以神没有追究。但是以色列人却是明知故犯的，所以神不能纵容他们。好，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六章第二十节的经文。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其实神为什么要击杀这些博士麦人呢？主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约柜，当然这是一个禁例，但是事实上约柜也不过是一个物件。问题的重点是在于约柜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因为约柜代表了至圣的神，但是神现在并不能跟他们相会，因为他们背弃了神。他们的背逆就显示他们的不信和不顺从，这样的人怎能够与神相会呢？所以这就是神击杀他们的原因。好，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一节的经文。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在一种迷信的情况之下，博士麦人想送走约柜，于是他们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你们要约柜吧，我们不要了。那就是说，连以色列人也不想要约柜，他们还没有准备心归向耶和华。好，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这一章是记载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的复兴和打败非利士人，这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二十年过去了，以色列人预备好了，他们想接回约柜， 并且从敬拜巴利和亚斯他录的情况之下转回来，要侍奉真神耶和华。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20年之后，以色列人的心意转向神，他们愿意离弃巴利和亚斯他录来侍奉耶和华真神。复兴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必须的，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有渴慕的心，神的子民必须回到圣经里去，这是复兴的开始。圣经有66卷，每一卷都是神的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都在当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对我们说话。然而我们必须专心地聆听上帝的话语，并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去。如果我们不是站稳圣经的立场，就很容易偏离。今天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我们是否已经厌倦了神的话，转去聆听一些世界上的理论，看重人的承诺，过于神的应许呢？等了20年，以色列人的灵性才有转机，这是一个宝贵的记载。过了20年，以色列全会众都倾向耶和华。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3节跟第4节的经文。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这是撒母耳伟大侍奉的开始。以色列人沉迷在拜偶像的恶行之中已经许多年了，现在他们开始有了醒悟，经过在战场上多次的失败，令他们感到灰心，也感到耻辱。于是他们就哀求耶和华愿意归向神。今天我们内心对神有这种的渴慕吗？我们是否察觉到在世界里打滚了多年，已经厌倦世界的一切了，而愿意归向神呢？让我们也有这样的觉悟吧。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撒母耳不单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他也是人民的审判官。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愿意离弃假神，归向耶和华，不再敬拜偶像。于是撒母耳就为他们祷告，百姓都承认他们的罪，这一次是真正的悔改归回。认罪是蒙神接纳的起步，再没有别的途径。我们不能用别的方法去代替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除非我们坦诚地在神的话语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的本相，并且知道自己对神的亏欠而向神承认，否则我们所期望的复兴是不会来到的。当我们真诚地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定怜悯， 赦免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七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神让以色列人在这一次的战争中大获全胜，这胜利的滋味是以色列人好久没有尝过的，因为他们沉迷在拜偶像的罪行中，心灵已经远离和背叛神，没有神的率领和帮助，他们怎么能够得胜呢？但是如今他们归向耶和华，又向神认罪，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于是神再回到他们中间，使他们能够战胜非利士人。好，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七章第十二节的经文。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山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帮助的石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也是一块值得纪念的石头，让以色列人为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感谢神，并且认识到神到如今仍然是一样的神。还有这石头也向他们启示将来神的供应和帮助，到如今就是直到今天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人常常很容易怀念过去，如果我们回忆过去而懂得数算神恩典的时候，这回忆是好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今天能不能说，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呢？我们有经历到神的供应、帮助和引导吗？如果有，我们又能否确知到今天，神仍然是一样的帮助我们呢？保罗说，神既动了善功，他就必定成全。神给人有记忆，让人可以回想往事，我们可以想起过去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当我们想到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些什么呢？以色列人会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约书亚回想过去神对他的大能大恩，所以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而大卫在诗篇第107篇第一节第二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名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如果是你，你会说些什么呢？你会感谢神过去的带领，并晓得他到如今仍然是帮助你吗？ 到底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察觉到神的同在和帮助呢？这是撒母耳历史起名叫以便以谢的原因。这石头可以给后来的以色列人一个启示，它不单是提醒人过去所发生的事，更宝贵的是直到如今神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正如大卫在诗篇23篇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所用的词是现在诗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不单是过去的往事，更是到如今仍然是这样，将来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样，神总不会离弃我们。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说是一颗疲乏心灵的安息之所。今天让我们也立一个以便以谢的石头，来纪念神的大恩大爱吧。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